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在清晨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朝见神。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143天。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还有历代志上的21章、22章，还有诗篇的30篇。首先我们来看大卫啊数点百姓。撒母耳记下的24章和历代志上的21章啊，其实是重复记载了大卫啊因数点百姓而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呢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呢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而在历代志上的21章也讲到说呢，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两处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刚才我读到了，就是略微有所不同那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了，就是人因自己内心的罪被撒旦引诱，神允许撒旦试探他的子民，从撒旦的角度呢就是诱惑人犯罪。那这一次大卫呢没有胜过这个试探，他被撒旦引诱起了数点人数的心。为什么大卫数点人数就是犯罪呢？圣经啊记载了大卫数点人数一共是2次啊，一次呢是这一章记载的，另一次呢是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了。那这次呢为了重新编制这个自己手下的军兵，把握能参战的百姓数目，使其呢更有效率的作战是一件呢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呢本章所记录的这个时间呢并不是这个作战的时候因为约押呢并没有出去打仗，所以呢数点这个全国的人数是这个没有必要的大卫这次数点人数呢不是为了神，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因为自己的骄傲，所以把这一切的成就当成了自己的荣耀，忘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看顾和赐予。所以因此这次数点百姓的动机呢是出于高傲的心，是不合神心意得罪神的事儿。所以大卫提出数点人数的命令之后呢，约押发现了其中的不妥之处，于是呢就向王这个谏言婉言劝诫大卫不要数点人数。但是大卫呢不听从约押的劝诫，坚持呢要执行这个命令，于是呢约押呢只好和其他的这个众军长用了9个月的时间数点了以色列的勇士。所以大卫数点完人数之后呢，良心一直不安，就是发现自己犯了一件得罪神的事儿。所以我们看到呢，神并没有在大卫开始数点人数的时候就制止他，而是放任他去行，直到他自己呢醒悟过来。当然我也相信约押和众军长的反对建议也是出于神了只是大卫呢被这种骄傲充满了心，完全听不进去。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常常呢神也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只是呢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而付上代价。神常常在不同的时期呢用不同的方式管理他的子民，这次呢神要管教的不只是大卫，还是以色列民。而后呢先知这个加德呢来见大卫，向大卫呢传达了耶和华的旨意。那加德按照神的命令呢让大卫在3样灾祸当中就是选择要接受怎样的一种惩罚。但是大卫呢就非常的为难了，因为这3样灾祸都会使以色列大伤元气，使以色列人数大大减少。神以减少以色列人的这个人数来击打大卫骄傲的心。但大卫认识到错误之后呢，他就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所以他以这句话作为回答呢，让神来决定用哪种惩罚来待他，因为在神那里有丰富的恩典，落在神的手里呢好比这个落在任何受造的这个人的这个手里更强于是呢作为惩罚呢神降下瘟疫击杀了几万人民。 所以大卫看见那些被击杀人民的天使啊，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啊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在这里呢，他显露出作为一个君王的责任感和这种担当啊，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犯罪就看着人民这个受苦，而情愿这灾祸呢就是临到他自己的家中。所以犯罪后及时悔改，并且呢能够担当自己罪的责罚，这是大卫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也是他能够被称为呢合神心意人的一个原因。神悦纳大卫的这份心意，于是呢就吩咐大卫在耶布斯人这个亚劳拿的这个禾场上呢为耶和华筑坛献祭。当然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了，就是亚劳拿呢愿意白白的呢就是把这个禾场给大卫使用，那大卫呢却不愿意白白的得着献祭所用的东西和场地了，坚持呢向耶布斯人买下了牛和地，以表示呢他对神的诚心。所以亚劳拿禾场呢是临近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地方，因此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属灵意义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于是神就垂听了人的祷告，止住了那地的瘟疫。通过献祭呢，神与人恢复了盟约的关系，并且呢也停止了对人的惩罚。这意味着呢神已经饶恕了他们的过犯，神喜悦人以诚实和心灵去敬拜他，像大卫这样发自内心真诚的委身和顺服，才能够呢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看到无论是怎样的人都是有限的，都不可避免的犯罪啊，需要及时的悔改求神的赦免。只有通过献祭呢才能赎罪，而所有的献祭呢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那一次的献祭。通过主基督的这个献祭呢，我们才能真正的与神和好，才能够得到神的救赎啊，除此之外呢就是别无他法。我们再来看大卫筹建圣殿。在上一章内容啊，是撒旦引诱大卫数点百姓而导致的犯罪，后来呢大卫认罪悔改，他领会了神的启示，那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啊，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里呢就是神启示大卫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神所选中的圣殿的地点是施恩赦罪的神与认罪悔改的人相遇的地方，也是神公义的审判与恩典的怜悯相会的地方。上一章呢我们也讲过大卫在亚劳拿禾场献祭啊，那亚劳拿禾场呢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的这个附近，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呢正是今天啊以色列境内哭墙和金顶寺的附近。所以从此呢就是大卫余生的工作就是预备建殿。耶和华神的殿呢是大卫之约的一个记号，人并没有守约的能力，只有神是信实守约的神。神呢就是甘愿降卑自己，借着立约呢来约束自己，借着圣殿呢来见证他所立的约。因此呢神与人立约乃是神对人主动的恩典。圣经当中啊一共提到六个约，就是逐步启示神救赎的计划。第一个呢就是生命之约啊，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啊，这个是生命之约，神应许赐人工作和供应，条件呢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第二个呢就是挪亚之约啊，神应许呢不再以洪水灭世，记号呢就是彩虹。第三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神应许国度君王呢都从亚伯拉罕而出，后裔众多，记号呢就是割礼。第四呢就是摩西之约，就是神接受以色列为属神的子民，要求以色列人顺服神，记号呢是两块刻有十诫的石板。第五就是大卫之约，神应许国度啊，宝座永远建立，记号呢 就是圣殿。第六是新约啊，就是有耶稣基督亲自成就了恩典，记号是洗礼，预表着呢就是老我与基督同死，如今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六个约呢，在圣经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神一步步在显明新约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五个约在旧约，新约一个啊。所以当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显明的时候呢，就完全了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神的律法和恩典是统一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大卫呢，为建殿所做的第一个准备是预备材料。那圣殿的属灵意义乃是新约教会的影儿，在神的属灵建造里就包括了外邦人、希顿人和推罗人。我们看到呢，只要外邦人愿意归向神，他们呢也可以受割礼、守逾越节。大卫担心呢，所罗门年轻缺乏经验，所以呢帮他为圣殿预备了材料。虽然神没有让大卫建殿，但他呢却没有因此的这个懈怠，而是专心的预备材料，让所罗门去成就建殿大功。那大卫感叹呢，功成不必在我，这才是神的仆人当有的这个态度了。所以圣殿的外表呢必须是高大辉煌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啊。但更重要的是里面呢要有属灵的实际了，就是才能让神的名在地上被尊为大。大卫呢虽然没有建成物质上的殿，但是他心里面呢已经为神建造了一个满有属灵实际的殿。虽然神没有拣选大卫建造圣殿，但是他也可以就是预备材料啊。显然呢神没有呼召大家都做宣教士啊，但是我们呢都可以为宣教奉献。虽然神没有赐给个人相同的恩赐，但我们呢都应当呢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样的功用呢彼此相助。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神需要这个住地上的圣殿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啊，我们知道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了，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是有非常清楚的记载。神乐意住在人的心里啊，教会就是神的殿，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的劳碌啊，有多少是在建造自己的家，有多少能让自己的心成为适合圣灵居住的殿呢？我们的建造有多少是高举自己的名誉荣耀，有多少是能使神的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呢？对所罗门说呢，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啊，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啊是多人的血流在地上。所以大卫啊为建殿所做的第二个准备是预备建造者啊。那所罗门啊，神对大卫的计划呢是使他剪除一切的仇敌，代表征战和得胜的国度君王。那而神对于所罗门的计划呢是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使以色列人呢平安康泰，代表的平安和荣耀的国度君王，象征呢这个圣殿呢也象征着呢神的安息之所，也是人寻求神心灵的安息之圣地。所以人的安息需要在神的里面，也唯有在神的里面呢得安息。因此呢大卫要用征战为所罗门开路，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和地点。当所罗门得荣耀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使用大卫所预备的材料为神的名建造殿宇。大卫吩咐所罗门预备自己，就是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所以呢可能所罗门因此啊就向神啊就求智慧了。后面大卫呢又对所罗门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摩西啊和神对约书亚的一个吩咐。那这里呢提醒所罗门，也是提醒回归 重建圣殿的百姓，建造圣殿与征服迦南同样重要，同样需要信心和神的同在。正如啊，征服迦南是神自己的带领，建造圣殿也是神自己的负责。大卫啊，为建殿所做的第三个准备啊，就是预备帮助者，就是以色列的众首领，宣告呢，神已成就应许，使百姓呢得享平安，勉励众首领呢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要求众首领呢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建造圣殿不是大卫个人的事业，也是神就是基于全体百姓的一个任务了，需要呢全民配搭建造。教会的建造呢，也不能根据个别人的这个热心或者兴趣，有个别肢体就包办一切，而是每个人都应当寻求耶和华起来建造。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有喜乐平安的一天。